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欢迎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请到现场的是一位非常令人敬佩的跑者。每一次练跑，我看他从对象飞过来，或者是从我后面刷过去哦，他的速度跟他非常精实的肌肉都令人超级羡慕。要不是他的一头白发，真的看不出来他是拥有将近30年跑龄的前辈啊！让我们欢迎林春福福哥，福哥好。
哎，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我是林春福，我的名字很怂。也很好记，松木林，春天的春，幸福的福。那过年的时候，大家都会在门口都会贴上我的名字，又春又福的，所以名字很好记。
这名字取得好啊。话说福哥，你这个将近30年的跑龄啊，你第一次跑马拉松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跑步来讲的话，对我来讲应该有分作超马，还有路跑，还有全马。那超马来讲的话，我是在1959年10月18由台湾省体育会举办的台湾区第24届50公里的越野大会。那路跑是第一次参加路跑是63年12月24由台南市青年三业协会举办的，就是第一届的20公里的一个越野大会。那一次刚好也是我跑步人生首次第一次获奖。那时候是总排第16名。
那时候你几岁？63年的时候，民国63年。
63年那时候大概19岁。19岁20岁。那全马是在85年11月24。台北的国道庆丰马拉松。
福哥，你跑龄这么长，但是每一场你都记得这么清楚。各位听众知道吗？其实前几天我跟福哥聊的时候，他说他第一次超马那个民国59年的越野赛啊。那时候是他高中他就跑 50K、所以这不是前辈，谁是前辈？但福哥你会不会也太猛，你高中就跑超马哦？你是从小就跑步哦？
其实没有，其实也是抱着好玩的心态去跑。那时候高中大概是有练剑道，所以体力会比较好一点。
太猛了，觉得好玩就去跑 50K。其实我们现在好玩可能跑个 5K 差不多了哈。所以福哥真的是，我们说前辈哦，真的不是一个恭维，而是事实哦。那每次看到福哥练跑的身影，就感觉您是天天跑的那种跑者，对不对？你天天跑？
差不多。大概会一个礼拜休息一天。
而且好像是强迫自己休息。
对，
如果不强迫你还想跑。
最主要是要陪家人。
不陪不行哦。
对，就执照会被吊销。
执照会被吊销。那你平常都怎么练习啊？天天跑。
平常练习的话，因为现在的跑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因为资讯比较少，所以网络也不发达，所以在资讯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要亲近跑法的，以前我是加入永和慢跑。可是那时候风气不是很盛。跑法大部分都是土法炼钢。所以说练跑好像是苦行僧一样。都用苦练的方式。所以那时候经常受伤，所以进步当然有限。现在不一样，现在因为网络资讯比较发达。所以个人的跑步方面就是也有很多的书籍。我都可以买来看。还有一些课表的话，我都是参考汉森的训练表。但是在斟酌个人的状况，每天大概每个礼拜大概3天的课表，就是间歇，然后配速，还有 LSD。然后3天是轻松跑，就是恢复跑这样子。一天是强迫休息，大概一个礼拜大概这样子。
我好想知道你跑量多少呢？
跑量的话大概。 平常如果说没有在赛季的话，大概是80到100公里
周跑量。
哎啊，如果说有进入课表的话，大概是100到130公里。
吓毁！哎，我觉得你的一周跑量就人家半个月跑量哎，哇，加西郎，福哥你。所以你刚讲你从网络上以及你看书，所以你其实是自学，而且自己开课表，你都没有找教练。
没有没有没有，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教练。
对对对对，
但是你这样子练下来，你一路都还是看到进步嘛，对不对？
对对对，
超厉害的。福哥你的 PB 要不要爆出来让大家羡慕一下？
没有没有， PB 的话比较因为年轻的时候比较没有在跑，所以 PB 的话会比较慢。我的 PB 是在103年、
uh-huh.
屏东高速马拉松、
uh-huh.
那时候的 PB 是3小时4分又1秒、
oh.
哎、那是一个有认证的赛事、
okay.
哎、嘿，那时候我大概也快60岁了、
uh-huh.
嘿嘿，那台北马的场地记录是102年、
uh-huh.
3小时又5分、
oh.
哎、那是台北马啊，超马的 PB 是在101年，那时候超马协会主办的东山河50公里超马、
uh-huh.
那时候是跑3小时49分，50公里，
超厉害。
嘿嘿嘿，
你全马该不会还想破3吧？
大概不太可能，不太可能、oh. 以我现在的体能状况都一定会下降嘛、
嗯、
70岁了大概不太可能。
嗯嗯嗯，福哥说他70齁，但是我想如果大家在这个练跑的时候或在赛事里面看到福哥的身影，我说真的，要不是看到他的真的是银白色的头发，福哥的身材跟那个六块肌哦，还有那双腿，大家看到哇，这家伙身材怎么那么好啊，就一看哦是福哥这样子，就真的都肃然起敬。嗯，福哥我知道你除了练跑之外，你练肌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哦。你告诉大家你怎么练，我相信所有的听众大家听了都吓一跳。
我的训练的方式就是说大部分都在家里，我没有上过健身房、
嗯
hey, 那跑步跟练肌力都是一样，都是土法炼钢在家里、
嗯、
那我都把我客厅当作是一个运动场、
uh-huh.
hey, 而且我运动的项目都是最简单的，例如说伏地挺身、
嗯嗯、
仰卧起坐、
嗯、
还有那什么复健机啦，还有滚轮啦、
哦
欸、大概都是这一些，而且就是还有深蹲、
哦哦欸、
大概我的肌力训练大概我都会固定每天下午、
哦、
大概2小时、
哦、
2小时的肌力训练
每天、
欸、每天、嗯、然后因为我在客厅嘛、
嗯、
那客厅就非常方便，客厅冷气一开享受空调、
哦、
然后又可以喝咖啡、
哦、
然后又可以放我听音乐、
哦
啊、一个客厅都我一个人、哦、我都是很自由自在的在客厅运动、
哦
嘿嘿啊、大概我这2小时。那我以深蹲来讲、哦
嗯、
以深蹲、啊、大概一次大概一套下来加起来大概500到600下深蹲
啊
啊，但是我分作三个不一样、哦、一个是一般的深蹲、
哦，
那另外一种是靠墙深蹲、
嗯、
靠墙这样深蹲
是，
然后一种是全深蹲整个蹲下去然后再站起来的，嘿，所以分这三种深蹲，不是，
然后总共500下、
欸、500到600。
那这也只是你当天肌力训练其中的一 环，
对对对对、啊、当然还有伏地挺身的仰卧起坐、啊、那个也都数量蛮多的、
嗯、
所以要混到2小时也不容易、嗯
哦、但是我刚听你讲，因为在客厅里面有冷气又可以喝点水啊，喝点咖啡，你把肌力训练当成是一种享受了哦。
没错没错，你一定要把运动当成享受、
嗯、
这种运动你才能够持久、
嗯、哼，
如果你把运动当作是一个、哦、时间很难过在那边撑
嗯嗯嗯，
会撑不久的，
嗯嗯，
所以每天我大概时间到了以后就蛮快乐的，音乐一放我就放音乐，然后喝咖啡，
哇、
然后冷气一开，然后或是电风扇一开，哇，这个客厅都是我一个人，
哇、欸、哇，好想进入福哥这种境界哦、欸前几个星期我访问了一位教练、哦、他也特别提醒一般的跑者，如果没有练过的话千万不要随便就学习前辈天天跑啊，他说人家天天跑是已经跑了多少年才能天天跑啊，当时我就想到福哥，但福哥我仍然想问啊，你的跑量这么大，天天跑只强迫休息一天，然后你的肌力也练很大，你有没有受伤这方面的问题呢？
受伤是一定会受伤的、
嗯、
没有说 没有说不受伤的，因为通常一般来讲是这样，受伤的人一般如果你只是一个在一个关门嘛，就是我跑到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才进来的，
这种慢慢跑的，
这种强度不强，所以受伤的几率会比较低。那如果是一个速度型的跑者的话，通常他会讲究值跟量，那值跟量的话，只要超过的话，就跑都跑在那个临界点上面，一不小心就就
超过身体的负荷，
就负荷就受伤了。
那福哥你是属于，可是我觉得你也蛮成绩导向
的，对对没错，
对啊，
所以我也经常受伤。
真的？
那受伤了以后，就以前跟现在的处理方法不太一样，以前一边看医生稍微好一点。就舍不得休息，就继续吧。
没错。
然后又受伤了。
对。
然后一直伤到最后，真的寸步难行了以后，你才会说哦，才会停下来。现在不一样，现在觉得怪怪的，我就休息。所以是休息是最好的治疗。
也终于有这样子的体悟了，该休息就要休息，千万不要又忍不住又去跑。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让我想到，其实在去年底台北马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福哥在进终点的时候跌倒，进终点前啦，然后那个时候几乎是站不起来，让大家看了非常非常的心疼。台北马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大概是在我其实那时候经过四十公里的时候，大概那时候我大概四十公里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剩下两公里，我会看一下手表，大概那时候已经三小时十三分，那时候我在想说，我即使五分速最慢的五分速进场的话，应该也可以在三二三进场。
OK，
那时候五分速的话，两公里十分钟绰绰有余的，
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跑着跑着没多久，就感觉好像就踢到东西一样，然后脚就一滑，整个人就趴下去了，也就扑街了。而且扑街的时候是当下是直接头部第一个先着地的是头部，砰就直接到地上所以第一次撞下去的时候，我当场是真的是昏厥，整个人昏厥。等我眼睛醒来说，我怎么在地上？他看旁边的跑者，原来我在比赛。那时候我才知道说，中间就整个都好像断片一样。那后来我起来了以后，想就继续跑。然后就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平衡感了。
对。
没有平衡感的话，就整个跑没几步。
跌跌撞撞的。
对，砰，又跌倒了。又跌倒的时候，旁边有听到人家在讲说啊，那个小朋友在喊说流血流血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哎呦，满脸都是血。
因为撞到头了。
对。不过那时候很幸运的是，我那时候头上额头有绑一条止汗带，幸亏那个止汗带的关系，所以稍微有缓冲了一下跟地面的撞击，所以才没那么严重。不过整个脸牙齿等等都是血。
对，然后福哥不管如何，你就还是要用自己的双脚进终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跌跌撞撞，而且看得出来真的是非常不稳，还是进终点了。
对呀，那时候因为想说，我们家的老婆还有我儿子女儿还有孙子都在终点等我。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回去，他们都在等我。就是一种好像那个
一定要完成。
对对对，他们都在等我我怎么能够放弃呢？就这样子。
那场赛事你本来有设定目标时间吗？
大概设定在也差不多320左右。那一点是320。因为我大概前两场是在319跟316。这一场我说慢一点320应该可以进去。
结果大家看福哥这样子跌跌撞撞，当时几乎是站不起来的状况。他台北马最终他的个人时间仍然是3小时28分23秒。仍然在330之内哦。
谢谢谢谢。
这真的是不简单。可见你前面跑的有多快。这次万金石跑的也相当好，我记得你好像是3小时23分左右。
对对对。
万金石那么起伏的赛道，天气那么热，跑到323，这个有让你满意吗？
我本来预估也是大概是在320左右。因为太阳一出来以后一定要降速，不降速后面一定会爆掉。所以我都大概有刻意的一直降。但是体力都还可以啦，只是很刻意的把它压下来。你看我的皮肤这么黑就知道我是属于耐热型的阳光跑者。
你天天跑当然啦、啊、
所以说 我比较耐热、oh. 所以太阳出来对我影响不是很大、
uh-huh.
啊、所以但是我还是稍微慢一点就323进来这样。
所以其实每一场比赛福哥你是有策略的、
欸、对对对对，其实对我来讲是跑马拉松一定要有战略跟战术、
嗯嗯、哼，
战略就是说、欸、我今年打算是跑哪一场是目标赛事、
嗯、
我的训练赛事、
嗯、哼，
我的热身赛事、
嗯、
你一定要把它区分开来，不能说全部都是目标赛事、
哦、
每一场都是那个，你一定要把它分开，有强有弱、
嗯、
然后利用半马的训练赛事、
嗯、哼，
你就知道你的全马的赛事大概是要跑多少，从、
嗯
欸、半马里面多跑几次，就像我这次、万金石、
嗯、
那之前我跑过国道跟扎打、嗯、都是半马，我是跑96分、
哦、嘿嘿，
96分钟，那96分钟也就是配速大概430左右、
uh-huh.
那430左右我通常会加15秒、
oh.
嘿，就前马我会加15秒，就是配速大概在445左右、445的话大概是在3个小时又20分、
oh.
嘿，我会这样子加、啊、如果但是我还会看天气、
mm-hmm.
如果天气热的话我的配速会在慢5秒、
oh, 了解、
啊、所以445变450、
mm-hmm.
那450的话回来刚好就323
哦，这样子，
嘿嘿嘿、嗯，所以配速的话，大概之前你就必须要抓好，这是一个战略的那个，所以在战略的时候，你必须要区分说，你今年的赛事，你的休整期休息的，
嗯、
啊，比赛期，
嗯，
你要把它区分开来，
嗯、
然后做一个调整，啊，有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多年期，例如说，今年我的目标是315。
嗯、
那明年可能就310，那后年可能要破3，所以你必须要跟自己拟定一个目标、
哦、
这是一个战略，
所以你也还看长期的这个布局、
欸、
對對對，
一定要这样，不能说随性、
哦、
跑步最怕就是随性、
哦、
去到那里、哦啊、看到人家怎么跑你就怎么跑、
哦、
一定要跑自己的课表、
uh-huh.
不要跑别人的课表、
uh-huh.
不要去到那边、啊、有好朋友在那边我们一起来跑、
嗯嗯嗯
欸、那就不太好。
那你在赛中你是会一直看表注意自己的速度在配速之内吗、
哦、会会会，一定要一定要、
uh-huh.
等于说每公里我都会设定、
嗯、
就会震动一下、
okay.
哦、大概瞄一下、
uh-huh.
大概有慢的还是快了、
uh-huh. 那像比方说像你台北马因为有受伤、
嗯、
在受伤期间你怎么调整、
受伤的话、
嗯、
说真的受伤还是要休息、
嗯
欸、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对，
那你没有休息的话你就硬是这样跑的话会跑不久的、
嗯、哼
嘿嘿嘿，所以台北马以后我也休息了一阵子、
嗯、哼，
然后
真的就停跑了是不是、
欸、真的、说真的被强迫停跑、
哦、老婆大人有令
啊，所以那阵子就那个就像台北马跑完的业务因为受伤了嘛，然后过不到两个礼拜我要三个礼拜就要参加、厦门马拉松
哦、
啊、
哇、
啊、
很频繁
啊，所以说、哦、那时候没有想到会跌倒，
对对对
啊，所以但是跌倒了以后我就答应我老婆我就轻松跑、
嗯、哼，
我就保证她我一定慢慢跑轻松跑就那一场我跑339
哦、对福哥来讲339是轻松的、哦、福哥你也提到好像就是转换运动的必要、哦、就是除了平常练肌力之外你也会借着其他的运动跟跑步之间做一个转换，那你大概都是做哪一些运动来转换、
举例来讲、
嗯、
以去年我刚好阿基里斯腱有点受伤、
嗯、哼，
那时候又要进入赛季、
嗯、
那等于说你不能 真的都停下来，
对，
所以那时候我在受伤的情形下，例如说我的课表一个礼拜一定是三天的，有课表、
uh-huh.
三天就是轻松跑跟恢复跑、
嗯、
那我三天的课表还是维持一样都不变、
嗯、
强度都一样、
嗯、
那三天的轻松跑跟恢复跑我全部把它改成我骑飞轮
哦、
欸，我骑飞轮，那我在家里就反正你也知道客厅就是我的运动场、
uh-huh.
所以我在客厅就骑飞轮、
uh-huh.
那飞轮我就是大概一次骑两个小时，
又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我都抽车、uh-huh. 用抽车的方式就是
站着、
欸、站着就站着骑、uh-huh. 不坐着骑、
uh-huh. 啊、那你股四头肌很强、
一定要练、uh-huh. 可是不要忘了、哦、跑步是脚是撞击地面的，
对，
可是骑飞轮脚是在一直在踏板上面、都没有撞击哦，
对对，
所以对你的影响会减到最低、所以你这个时候很多的肌肉你就可以休息
哦、
因为跑步一直在撞击嘛，
对对 对, 对、
你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变成我跑一天、我休息一天、跑一天休息一天，所以我课表还是能吃得下来、可是那时候是在受伤的情况下、如果我还是持续一样说我轻松跑还在跑，
又冲击到你原本受伤的阿基里斯腱、
几乎都没有休息的话，那你一定不会持久的、虽然这个方法 是可以以伤共存的、但是进步会有限，进、步你一定要完全休息以后完全好了、才能够进步、这种情形下的话只是以伤共存。
除了骑飞轮之外，好像您这个跑楼梯也跑得很厉害、
跑楼梯大概是这样、我大概也是一样是我的转换运动、那我曾经跟自己测试一下，我利用两个礼拜的时间、去跑楼梯，等于说练习，那是只纯练习、抓住那个要诀，怎么样上楼梯，怎么下楼梯，
几层楼啊？
我们家是从一楼到十二楼，十二楼的屋顶刚好中间的楼层有十二层楼，总共有十二层楼，那我就从我们家一楼开始跑，跑到上去，然后跑上去也跑下来，
对，
就这样一天连续大概三十趟。
三十趟连续、
它的高度
你来回算一趟吗、
对对，来回算是一趟，
天啊、
等于说上去三十趟，
对对对，
下来三十趟，这是一天，
对对，
那我换算过101的高度，101的登高赛的高度刚好是它的 3.4 倍、
哇、那你等于三天你就完成一座101了、
没有没有、是一天完成它的 3.4 倍，是101的 3.4 倍、是三个四 三倍的101一天
啊，
因为我三十趟嘛，
三十趟，
十趟、就超过一个101的高度，十趟就超过了，十趟你看看十二层楼乘以十、就120层楼、我们层楼比较低，所以、大概十趟 就超过一个101，所以我大概三十趟。
我觉得福哥的体能不是盖的，跑楼梯这个 你也吃得消齁、
而且我是那时候我是测试我自己嘛、连续七天我想说抓一个目标，连续十天是不是能够打破一个圣母峰的一个高度8800多公尺，
然后您达到
了，然后我七天我就连续每天三十趟、跑到8900多公尺，
破了圣母峰的高度、
对对对对、这个好像自己好玩嘛，
你太疯狂了老婆大人应该也觉得您很疯狂，受不了了、
被骂到被骂到臭头
你膝盖受得了吗？这个对膝盖有没有什么影响？
关键就在这里，很多人说会伤膝盖，其实都骗人的、我个人觉得只要你姿势对、不会伤膝盖、那个姿势你跑楼梯下楼梯都是一样，你姿势对不会伤膝盖，要是我伤膝盖的话那早就
报废了
何况 我之前也右脚我开过刀膝盖、那个半月板脱落、也在台大开过刀、那我左膝也受过伤、然后受伤到什么情形呢？就是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你这个是退化性关节炎，他说没办法逆转
了，不可逆、
他说你每天只有吃消炎药、还是台大的膝关节的障碍的名医、他说你这个没办法逆转，那每天就吃消炎药、我吃了快两年、然后我那个脚的当时的情况是、我脚没办法打直、脚也没办法前弯、然后甚至像现在坐在这个椅子上90度、不要超过三分钟我脚就开始很麻、那个膝盖会胀、最后我还是把它逆转了。
你怎么克服？
我那时候自己土法炼钢大概四个方法、第一个我是利用深蹲，那时候我肌肉萎缩
深蹲哦、
那时候我肌肉已经萎缩到说两只脚差了最少两公分、快三公分了、已经很明显了。我太太说、你那个脚怎么瘦到这样子、因为没有运动脚会萎缩，大腿四头肌、那后来我就利用深蹲、然后再加上来练四头肌、然后另外一个用弹力绳、练我的腘绳肌、 弹力绳练腘绳肌。
OK， 就是后侧的大腿肌肉。
对对对，一定要加强肌力训练，不然你肌力不够，一定很惨的。那是第一步。第二步，我就刚好看到那个视频，就是大林慈济医院的李少瑞医师，他有强调三个方式，就是抱膝、压膝，还有抬膝。这三个方法，我这个觉得这三个方法还蛮不错的。所以我就学习这三个方法，就抱膝，天天整天都在抱膝，整天这么压膝，不然我脚真的是没办法伸直，也没办法弯得很厉害，所以我就抱膝压膝，然后抬膝就等于四头肌的运动，所以这一项就比较少做，这是第二个方法。那第三个方法我是用，现在跑者的话，每个人都人手一支的那个按摩枪嘛，
相信
跑者每一个都会买。我把按摩枪的那个头转成比较软的头，换成软的头，然后脚把它成90度的时候，你就会摸摸看你的膝盖旁边有两个凹处，两个等于说膝盖的那个窝，两个凹处，我就拿那个震动枪就往那个膝窝里面去打，按摩。那它在震动的时候，你手摸另外一边没有被打到的另外一边，你会发现一直在震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让里面膝盖的滑囊液，让滑囊液充分的流动。等于说，其实我们跑步也是一样，不跑步的人膝盖比较容易爆，因为它的滑囊液的流动比较少。跑步就是也是滑囊液的流动。那时候我受伤没办法跑步的话，我就用打，打的那个滑囊液流动很快。大概一只脚我大概花5分钟的时间。然后接着打旁边四周的那些肌腱啊那些。然后再换另外一只脚，这是第三个方法。那第四个方法是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想说，既然膝盖半夜板每天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每天都在跑步压，就是一直挤压它，为什么不让它松开呢？所以我就想一个办法，我自己想的，我就买两个沙袋，左右脚各绑两个沙袋，我沙袋是2公斤的沙袋，举例来，先左脚来讲。左脚我先站在瑜伽砖上面，那个比较高一点的，然后左手扶着，左脚站在上面，然后脚不要全部打直，稍微弯，因为打直的时候对半月板会有压力，
所以稍微弯曲，
稍微弯曲，然后我的右脚呢就开始摆动，因为上面有绑沙袋嘛，所以摆动会往下拉，然后我右手也跟着摆，右手跟跑步一样，然后这样子抓着，然后摆动。大概持续个90秒左右，我就换边，换边，然后一样同样的方式，让我的膝盖能够好好的恢复，等于说把它拉开了以后，把它拉开，让它好好的休息。大概我这样一套下来，大概12分钟左右，就是连续做，大概一直转换，一直转换，大概12分钟，真的很神奇哦！一阵子以后，我膝盖竟然
完全好啦。
我没有吃药，我真的没有吃药。我的膝关节的那个什么退化性关节，你看我现在跑步的情形，你就知道了。
而且还能跑楼梯呢。
对。啊，所以说，其实跑楼梯会不会伤膝盖呢？跟跑步一样，大部分跑步伤膝盖都是姿势错误。大部分的，因为你撞击了，或是疲劳过度。那跑楼梯时间不是很长的话。像我一天，我这样30趟也顶多花90分钟时间的跑楼梯，
90分钟，
就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就这样90分钟都在跑楼梯，啊，那种冲击的话，你只要注意一个要领，就是膝盖下楼梯的时候，膝盖千万不能打直，你一打直就砰，就直接撞击了，你弯的话，膝盖一弯，四头肌必须要有强迫用力，上下楼梯其实对我来讲不会伤膝盖，但是确实有一些要领在了，有一些要领在。
所以啊，从一开始听到现在福哥的练法，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他的6块肌那么惊人？福哥，你的6块肌真的不是盖的。你体脂肪多少有量过吗？
之前量大概10上下吧。
10上下，傲人呐、您多年来都是这样的身材，就是比较精瘦的。
我应该讲是几十年来都这样。
几十年来都这样，始终如一。
对。
哇，运动量这么大也难怪。
我是退休前就已经，不是说退休后才有时间。之前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运动，
一直都维持着运动的习惯。
对对对。 好像就好像吃饭一样，不吃肚子会饿。
嗯哼，
啊，嗯哼啊，运动一样，好像不动的话，坐在家里好像如坐针毡。
运动已经是一个日常了啦，真的就跟吃饭一样的，非做不可的。那福哥，你刚刚说了，跑全马、半马嘛，然后你也会跑超马，你也去玩三铁吗？
三铁的话是这样，因为三铁有一项比较对我来讲比较致命的，就是脚踏车。
你不是很会骑脚踏车吗？还抽车呢？
没错，没错，没错，我有体力，但是不要忘了，我七十岁了以后，我的神经协调反应会比年轻人慢。
哦，
哎，那这时候如果是三铁在飙速的时候，那个速度都很快，稍微一闪一下，零点几秒，砰就出车祸。
哦，
啊，那时候一撞上去，所以我有一些跑友，他们也骑自行车。我看到他们经常摔得鼻青脸肿，我就知道。不过说真的，这个执照也被我老婆没收了。
这样子哈，玩三铁的执照也被没收，
因为脚踏车有它的风险在。
哦，
啊，真的。
那还好，跑步的执照还没没收啦。
那超马的话，对我来讲，其实说真的，超马以我的体型来讲，我的跑步的姿势来讲，不太适合。
为什么呢？你感觉就是很适合跑步的身材、啊。
哎、没错、啊、但是我不适合。为什么？第一，你看跑超马的人，他们的脚等于说折叠脚的话比较低，他们脚直接就拉过去了。我是会拉上来。
你意思说你脚抬的比较高？
对 对, 对，抬的比较高，比较费力。那你要是跑超马那种，哇，一下会挂掉。
哦，我懂了，因为福哥您是速度型的跑者，
对对，
所以你自然你的腿是抬得比较高的。那可能超马，也许他们习惯相对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的。
没错，没错。
哦，这样子哈。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福哥，您现在跑步跟你以前跑步的目的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现在的跑步，
或者是享受的那种愉悦感。会有什么不同？
哦，现在确实是，其实跑步的目的都是一样，跟年轻人都一样，都是为了健康嘛。健康的跑步，而且年轻人跑步是为了可能为了成绩，为了有很好的体态，然后这是年轻人的目标。可是这现在对我来讲已经七十岁了，我的目标不是这样子，我的目标是说，希望在晚年的时候，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品质、希望在临终前也能够生活自理、所以我跑步的目标以前跟现在不一样、我常常与其我们跑步有一些跑的前辈、一些资深的前辈，
对，比您更年长的也有很多、
有时候会听到他们突然走人、有时候听说、在跑步在赛道上跌倒、然后就走了、有的是在买菜的时候、跌倒就走了、有些是在睡梦中、睡觉睡到一半就走了、这个听起来都很突然、可是对我来讲这是一种福气、因为走的时候不要拖泥带水、
没有缠绵病榻、
没有给家人增添麻烦、
uh-huh、
我们现在老人的运动的目的不在长寿、而在于好走，
要活得健康、
要好走、不是为了长寿、所以这也是我最后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目标、
那您刚提到有一些比您年长的一些更前辈的跑者，好像其中也有一些人算是您的一个标杆、因为他们可能也都八十多了、或年纪更长、他们仍然在赛道上。
就像我们永和慢跑的一个林炳煌大哥，
是
他大我八岁、他现在是七十八岁，那七十八岁他在七十五岁七十六岁都能够破四，都三个小时五十几分，
这样子、
哇，那去年他是跑得比较差，也有四个小时二十几分、那相当不简单，他已经都七十八岁的、他 还有办法这样跑、这个在我们国内来讲，如果虽然时间照一般人来讲说、跑四个小时没什么啊、可是别忘了他已经几岁了、他已经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岁了、有办法跑这种成绩已经可以列入我们的分龄的一个记录、这可能都已经世界记录了、有办法跑到这样啊、还有 我认识一个周美惠大姐、她今年是八十二岁，可是她在八十岁的女生哦，八十岁哦，她还可以完成台北马拉松、 啊，你想想看，同样的80岁，
嗯，
有些人已经卧床多年，
对对，
已经卧床了，然后瘫痪在那边，嗯，然后必须外劳在照顾，
嗯，
啊，同样的80岁，人家有办法跑马拉松，
嗯，
你就想想，哎，这个就我常常在讲说，年纪大的人一定要知道，你飞得越高，滑得越远，这个就是滑翔机理论。
嗯，
哎，当你身体还可以的时候，你尽量把自己的高度拉到最高，
哦哦，
然后一定是高度以后，不可能，人不可能说越来越年轻嘛，
哦哦，
然后就开始慢慢滑，哦，所以会滑得越远，
哦哦，
哎，
前提是其实他们也都运动多年了，
对，
这多年持之以恒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没错没错，
真的我觉得我们每个跑者都要往这个方向努力迈进，嗯嗯嗯，那当然我觉得这些跑者都是典范，包括福哥在内，哦，那我知道福哥其实你常常在练跑的时候也鼓励蛮多比您年轻的跑者，我的好几位跑友他们都常讲，有时候在他们受挫折的时候或者是在练跑的途中听到福哥的一席话，他们就觉得哇好受鼓励哦，所以福哥你都是怎么鼓励这些跑者的呢？
我是觉得肯出来外面跑的，肯出来这样运动的，啊，都是值得鼓励，
嗯，
不管他跑得好或坏都没关系，
嗯，
只要有出来，哎，就好了，
嗯，
那曾经有一个前辈跟我讲，他说你只要鼓励你四周的人出来跑，这等于说是做好事一样，
嗯，
你帮助他，他出来然后脱离他原有的不运动的生活，
哦，好好，
然后运动了以后他的身体会健康，
嗯，嘿嘿嘿，嗯嗯嗯，是，所以我们要趁能运动的时候就要运动，不过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大家都是有运动的人了哈。那最近的这个目标赛事万金石已经完成了哈，那您下一场赛事，
我下一场应该还是在台北马拉松，
嗯，哦，年底了，
啊，年底了，然后经过一段休息后就开始要准备台北马拉松，
嗯嗯，
那台北马拉松之前还是一样会有很多的训练赛事跟热身赛事，
嗯
啊，然后主目标赛事还有放在马拉松，
嗯，
那我大概会放两场的目标赛事，第一个是台北马拉松，嗯，第二个是厦门马拉松，
哦，
嘿嘿，
厦门马福哥跑过不止一次哦，
欸，跑过三次，哦，那
为什么好像很多人都喜欢报厦门马这个赛事，
欸，是这样哦，有时候没有跑过可能不太清楚，当你听到说哪一场马拉松他在比赛前整个42公里的赛道是用水洗的，不是扫的哦，
oh.
是用水把它冲过一遍的，
oh.
哎，我第一次听到说，刚开始我不相信，
oh.
等我站上跑道以后看他跑到那个干净的程度，你就说啊真的啊啊，你这会真想说42公里的跑道是用水洗哦，oh. 从头到尾洗的，oh.那实在很不可思议
哇，
然后加上跑道上我最怕的，因为我跌倒过，最怕的猫眼石，没有一颗猫眼石，
哦，
第二个第三跑到那个平整度没有破损的跑道，
哦，
你去跑台北马拉松看看，
哦，
破损到处都破一个洞，那边一个洞，那个万金石马拉松，哦，我这次跑过一看就知道他是在赛前赶快东补西补，有去补过，台北马拉松连补都不补，
嗯，
啊，人家是厦门马拉松从头到尾，你看那个路面都是亮晶晶的，从头到尾，而且它是一个前封闭型的赛道，一次是30,000人哦，
哦，非常大规模，
30,000的跑者哦，
嗯，
啊，你更不可思议的想说，哇，30,000的跑者，你人30,000人同时集结，
对，
寄物，
嗯，
上厕所，光这次的万金石马拉松那个厕所排到哦，哎，只有4个字。天荒地老，人家鸣枪了还有人在那边排队，已经起跑了还有人在排队，没办法，厕所就临时厕所，那厦门马拉松30,000人哦，不用排队，你就知道，哦，人家是花脑筋的，我寄物不用排队，回来的时候领东西也不用排队，
哇，他有科学化的管理，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他的用心与否，啊，所以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所以说哎，我觉得很值得啦，而且是它是白金赛事
哦，哇，比金标还要再更高等级，
事实上大陆只有两场，
嗯，
也只有两场白金赛事，
嗯嗯，
整个世界白金赛事没有几个，
哦，
那很幸运的刚好厦门离我们台湾最近，
哎，
啊，所以 它是 CP 值最高的一个赛事，
哇，我觉得厦门马可以找福哥当代言人。
很多台湾的跑者都会去那边跑，很多。哦、嘿嘿嘿
，OK， 哇，所以看起来。今年又是对于福哥来讲非常充实的一年，
啊、谢谢，
对不对
谢谢？
现在算是在休息期间吗？
哎，对，现在开始就要休息了，哦、现在开始养伤了，嘿
嘿，又有伤啊？
哎，没有，把一些旧伤稍微把它
哦，保养也是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哦、那从什么时候会再开始？
会再从差不多七月入夏的时候就开始要准备了，
哦、入夏要开始训练，
哎，对，到六七月的时候。就开始要
也要跟高温共存、
哎、对对
也要练这个耐热、
这个、不过那时候我可能会先从短距离的就是间歇开始练、
嗯
嗯、因为夏天不太适合长距离的训练、
嗯嗯嗯、
短距离的训练、
嗯、福哥你跑山路吗、
山路比较耗时间我比较少跑、
嗯嗯、
因为我都比较就近一点、
嗯嗯嗯、
例如到台大田径场、
嗯、
到台北田径场、
嗯、
或是河滨都比较近、
哦、
那如果要到山区的话可能要骑摩托车到、外双溪可能
不过我想到因为你也跑楼梯了啦、嗯、所以也不需要练山路了、嗯、所以福哥您对于跑步的未来的期望应该就是跑到老了、
哎、对对对对
继续跑下去
能够继续然后可能也会慢慢的会减量啊，一定会身体一定会越来越衰老嘛、
oh,
欸、自己会告诉自己、欸、说大概跑到什么时候你自己最清楚嘛、
嗯
欸、所以常常人家讲说跑者一定要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嗯
欸、如果 你不听自己 身体的声音那可能就嘿嘿很容易受伤、
嗯、我们常常听这句话也记得这句话但是真正做到的很少、嗯
没错、
哦、听到身体的声音了但是我们还是忍痛
对对忍痛继续跑
所以今天福哥的经验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参考、
哎、谢谢
我想我们继续跑下去也有希望能够变成像福哥这样的身材哦、
哎、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非常谢谢福哥、
哎、谢谢
也祝福福哥希望你接下来每一码都非常顺利而且达到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
谢谢好谢谢谢谢、嗯、
感谢福哥的分享也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谢谢如果你喜欢这一集也可以赞助我跟好好听 FM 请我们喝杯咖啡哦我们下回见拜拜
谢谢再见